弟兄姊妹早安，感谢神啊，我们早上又开始我们福佑弟兄讲的九点半的聚会，是事实啊，感谢神啊。我们开始前我们再做个祷告好了，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早晨这段美好的时光，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在你面前再一次的学习啊，你所要想阐明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所学习的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父母，一个称职的父母。主啊，求你赐下亮光来给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请你勒住孩子的口，让孩子能够在说的讲的都按照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主。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好不好？我们今天早上来，大家想学什么？每一个父母呢，我相信都想找到一个一帖良药，说我怎么去教养我的孩子，然后呢，他能够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成就的孩子。那我想这是每个父母的心愿，但是呢，教育孩子呢，跟教养孩子呢，有许多的不一样。那我们要谈到，今天我们要谈到基督徒的父母的一个特征，或是应该所知道一些事情，我们有时候呢，先从我们的观念上呢，必须改正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请站起来，好不好？ Okay, 我们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我们两手张开来，然后呢，我们连续打三次的这个这样掌 ，OK， 打完三次之后就 hold 住，不要动，好不好？然后我们开始，一、二、三 ，hold 住。你注意看，是你的左手的拇指在上面，还是右手的拇指在上面？你们注意看。如果你是左手的拇指在上面，在下一次打的三个动作当中，你故意把你的右手的拇指放在上面，好不好？把它颠倒过来 ，OK， 我们可不可以做到？有没有觉得很别扭？好，我们请坐下来。我们常常在教养孩子当中呢，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习惯这样子，我们习惯把左手的拇指是在上面，但是这有定义的、那这个定义我暂时忘掉了，下次我查出来再告诉你，左手上面是代表什么，右手上面代表，但是我只是要跟各位讲说，当我们在学习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我们习惯忘掉，我们必须把我们习惯先拿到一边去。让我们第二次故意要把右手的拇指放在手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点点别扭，有一点点不自然，也有一点点好像不太合乎我天然人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我们必须强迫自己，用我们意志力来改变我们的习惯。在成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在谈到这个课程是很严肃，每一个父母谈到这样的课程都觉得很严肃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们在坊间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包括如何教养高 EQ 的孩子，如何为孩子立界限啊，如何怎么样啊，如何培养孩子的习惯啊，如何怎么样啊，让孩子赢在起跑点，很多很多的书我们看，我们学很多很多的课程，说哎呀，你来这边我们来上如何让孩子怎么样，让孩子怎么样，我们上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课程，但是。我们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跟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我们在培育教育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自己的教育，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父母真的也培育出很多很优秀的孩子，也培育出很多很多在社会上很有贡献的孩子。但是这样子的培育跟教养出来的孩子，是不是孩子是合乎神当初创造这个孩子，神有每一个孩子神身上都有他的旨意在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去达成神当初创造这个孩子在他生命上他应有的旨意？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父母必须很严肃考虑的一件事情，因为家庭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翻到，我讲几个故事给各位听好了。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 方道，我们可以开始来念。我可以请一个弟兄姊妹为我们念一下好吗？创世纪一章27-28节。谢神，我们到这里，但是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之后呢，他第一个任务给亚当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要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生养众多的意思呢，就是神把建立家庭的权柄跟建立家庭的一个很大的使命托付在亚当身上。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是你要在地上呢，要为我建立家庭。那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呢？这个家庭呢是属于神国的家庭，这个家庭的建立的国度的扩张呢，就是神国的国度的扩张。哦，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什么？你要遍满这个地，你的家庭呢要遍满这个地，并且呢，你这样的家庭呢，你要治理管理这个地。哦，这是神当初创造的一个心意。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呢，这样的一个设计呢，让家庭这个单位是神在眼中里面最特殊的一个单位，因为这个单位里面包括了夫妻，包括了亲子。所有人在家庭里面就是神的一个训练学校，在这个里面当中，神利用这个三角关系，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天父跟爱子的关系，让他看到圣父跟圣子的关系，也让他看到我们看到圣灵的关系。因为什么？夫妻的关系是真的是能够摸到神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天父的关系跟爱子的关系也是很摸着我们如何来建立了整个家庭的一个动力。所以家庭这个单位，神就在应许当中就让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任务，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说他能够透过家庭把神一切的形象跟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美好透过家庭作为延续。这个延续是让家庭确保在每一个这个家庭当中成长的人，他们一定能够享受到神所当初的应许跟所当初创造的美好。但是这样的设计，神知道，背叛的天使也知道，所以呢，背叛的天使就利用亚当的不顺服，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就把罪带到了亚当身上，也利用神设计的管道，把这个罪真正的做到遍满全地，也是利用家庭这个管道。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不顺服就把神的所有计划全部的都完全的一个破坏掉。但是家庭所担负的一个责任跟家庭神对他所设计所担负的一个重责依然存在。就像我们电脑一样，最近我电脑常宕机哦，我现在讲稿讲到一半我就宕掉，我就不知道讲到哪。就像我电脑你一中毒，但是当初设计上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子会把你所有的资料吃掉，所以你没有办法阻挡它，你就让它中毒，你就是没有办法，除非你怎么样，你把它重新洗掉，再重新灌进去，才能维持一个良好的电脑。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救赎也是透过一个死亡，然后再重生。所以当一个罪、一个错误的一个病菌进入到一个当初一个设计者的当初，所以这个病菌这样的罪，它就延续到整个的一个遍满整个的地方。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所有的家庭呢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两个国度在征战。这两个国度呢是神国跟撒旦的国度，都知道透过这个家庭是能够得到祝福或得到诅咒。所以当我们在探讨说基督徒的家庭，或探讨我们父母应该怎么去教养我们儿女的时候，我想观念上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突破。我们不只是很看到很表面上，哦，我这个孩子乖乖的，我这个孩子很听话，我这个孩子我叫他学什么他就学什么，我这个孩子我带他到儿童之路学他就跟着我去。但是不只是这样子，是我们必须知道说 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要怎么把它带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有没有在小孩子年少的时候就能够利用家庭这样的延续的特征，跟神赐给家庭这样子神圣的任务，我们有办法让这个孩子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好，这是我们父母必须一个转变观念的一个地方。 OK， 那当亚当犯下了这个天下第一大罪的时候，然后呢神的公义呢他都必须出来做审判，他都必须出来做审判，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神的公义他一定出来审判。他的审判当中包括女人怀孕生产都有痛苦，都包括什么，包括地被诅咒，然后呢男人呢必须汗流满面哦，劳苦什么才能糊口，还有跟着呢生老病死呢就随着我们的一再的跟着进来，最大的代价呢就是我们跟神隔绝掉。哦，这个就是一个最进入到家庭里面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当中。所以呢所有的人类呢从创世纪第三章呢我们就落入在这个恶者的掌权跟刑罚当中。那因为这样子呢就是神的公义他必须做这样子的处决。但是各位知道吗，当神在做这样的处决的时候，神的恩典跟怜悯跟神的救恩就在同时也开始展开来了。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天上的父亲他确实让我们做亲自做了一个很大的示范，来教导我们父母怎么当父母。当我们父母面临孩子在一个错犯观落入到一个犯错的光景当中，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必须维持我们当初设立这个规矩或设立我们家庭的一个方针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公义的概念，但是相同的我们必须有怜悯在当中。那有些家庭呢常常家庭呢为了这个公义跟怜悯呢在做很多的一个 just， 有些家庭呢就太多的公义啊，父母呢就是非常的严肃，那孩子看到父母呢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好，不知道躲在哪里。我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但是有很多的家庭呢太多的怜悯，溺宠孩子，哦，孩子呢真的，我们就说在很多的聚会场所看到很多孩子真的是小霸王，尤其我上次到台湾啊，到大陆去看到那些孩子真的是小霸王啊，哦，真的是，我真的为他们父母真的捏一把冷汗，我都不知道他们以后怎么去带领跟教养这些孩子。那呢相同的我们就看到说孩子呢委托在我们父母当中，我们怎么去把他带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当中。当然我们相同的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一出生，我们因为当初亚当所犯的罪，我们人类就有天生的罪性在里面。这个罪性也是透过当初神的设计者从父母上面遗传下来的。那我们一出生，我们孩子，我们根本不用教他，他就懂得什么叫自私。啊，这孩子从小玩具是我的，糖果是我的，对不对？哦，都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在活。哦，这完全是背负神的一个创造，神的创造是以神为中心。我想这是最最大的问题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哦，我们父母也有这样的弱点在，因为我们父母。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也会因为自己的体力、时间、脑力、精力的有限，我们常常也会让孩子说 ：“OK， 你暂时到一个地方去学一些东西，然后让 take a break。我想问一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有很多的没有办法的耐心跟忍耐在当中，这个都是人的罪性所产生出来的，因为什么自私。”我想拥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所以呢，但是各位不要忘记，神是个怜悯的神，他看到罪恶有多大，他的恩典就有多大。哦，罪恶被捆绑的恩典就必被释放。哦，这是神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恩典我们怎么透过神怎么用家庭呢？透过恩啊，神怎么用家庭这个单位呢，把恩典赐福下来。啊，这样来讲的话，我们看几个故事，我们就知道说大概，哦，我们大概也就有一个 idea。哦，圣经中讲了很多，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参考的资料。 哦，比如说我们看到挪亚方舟，哦，如果各位可以翻开来的话，创世纪七章，哦，第一节。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时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想我们常常呢把这段经文就很快的看过去，很快的看过去，哦，挪亚是个义人，哦，他们全家借着方舟神就让他们进去，但是这中间隐含了有许多的奥秘在这个里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家庭当中神是什么样，家庭为一个单位，神绝对不会说以当初我们看到我们所能了解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神只称挪亚是义人，神没有称韩佛是义人，神也没有称他老婆是义人，神只称挪亚是个义人。也因为挪亚是在神面前是蒙义的一个象征的时候，神就赐下一个很大的恩典给这个家庭，神看整个家族一体的单位，是祸是福神都视为一体。我们记得埃及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说一家取一只羔羊涂在门楣上面，神也是在这个地方上彰显出他对他的当初设计上的看法，所有的事情是以家庭为单位，绝对不是以儿子的救恩是儿子的救恩，女儿的救恩是女儿的救恩，妻子的救恩是，没有，所有的救恩是一起的。所以神才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这个就是说，神把家庭当作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整体性的一个单位。所以呢，当挪亚在神的面前他蒙为义人的时候，神的恩典就让他们全家一起进入方舟。神也没说哎，闪你比较坏一点你不能进去，是吧，佛你比较不听话你不能进去，没有，他说你们是全家。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 key point， 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谁称为义人？是挪亚。挪亚是谁？是这个家庭的谁？父亲。挪亚是这个家庭的父亲。我这边要重新再一次的诉说一个神的心意。父亲确实是神赐福这个家庭的管道。神设立家庭的时候，就把父亲定在一个地位上面，这个地位就是父亲是所有家庭里面的带领者，父亲是所有家庭里面的领航者。神透过父亲对整个家庭施的恩典跟施的救赎，完全透过父亲这个管道。当父亲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为义人的时候，那这个父亲的权柄，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有多大。当你成为神在面前你行出不是说你做的行为，是当你在神面前算为义人的时候，家庭的有很多很多神的权柄就从父亲的身上的管道里面就赐福下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从开始的神就开始一直在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方面。说我们也看到当挪亚他们出了方舟以后，挪亚开始成了一个农夫。这个时候因为挪亚有一次的喝酒，我想这故事大家很熟，一喝酒。喝了酒以后呢，因为他赤身露体。但是呢在坟里面就睡着了。但是呢韩呢就看到了。看到以后他就到处去宣传。把父亲的羞耻，把父亲的就出去了。也是因为这样子激怒了父亲，所以呢，你看看，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九章二十四节，前面的故事我们看了，我们重点在后面这个挪亚他做了什么事情。九章二十四节，看到我慢慢的念哦。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主，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 使他住在赏的帐篷，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样子透过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女的不管是咒诅也祝福也好，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的感觉怎么样，这样的事情已经成就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确实也看到世界的历史就朝着这个方向在走。所以说当我们的父亲拥有，我们的父亲是有这个权柄来祝福我们的孩子，也有这个权柄来诅咒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父亲，当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知道我们的权柄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教养的孩子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picture， 就说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权柄来祝福带领我们的孩子。哦，这是我想基督徒家庭父母一个要很新的再一次的在，尤其是身为父亲的，父亲在神的计划当中，父亲神的恩典跟所有的祝福绝对是透过父亲下来的。那祝福的当中呢，我相信神对一个家庭有许许多多的祝福，但是因为这些许多的祝福，因为有许多的家庭的父亲没有站在那个应站在的地位上面，很多的父亲无法站立在神当初创造的那个应许的地位上面，所以很多的祝福没有办法下来。神的心意是希望他儿女的家庭，真的他的仆人的家庭真的是得到他一切丰盛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因为父亲我们都不了解，因为父亲没有回到神当初那个地位上面去，因为父亲被罪所捆绑，什么的罪呢？也被当初的审判所捆绑。因为什么？因为地被受咒诅，我们必须汗流满面殷勤工作，我们父亲也是肩挑的家庭生活的生计的重任，所以呢才能糊口。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咒诅，让父亲呢就忙于在外面的一个事业工作，还有很多的侍奉上面。那因为人的体力是有限，当我们父亲在外面奔波劳苦的时候，当然在孩子的带领上面慢慢的就把这个重心交托给姊妹身上去，所以我们才有母亲你真伟大这条歌出来。好，这是我题外话啊。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啊做姊妹的功劳，因为真的一个家庭能不能安定真的是靠姊妹在背后，在这个后面当中真的无怨无悔，真的在那边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他们真的站立住他们的脚步，因为弟兄们把这样的权柄给了他，弟兄们把应该我们弟兄该做的事情，很多的重担全部交托在姊妹的身上，姊妹呢就含辛茹苦啊，背负重担，忍辱含泪，就一把孩子长大养大起来，真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反过来想，每一个家庭都过得很苦，每个家庭没有活出神应该有的形象。虽然可能你生活很好，可能你的很安定，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形象。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我们不用传福音，人自然就吸引来到我们的当中，人就看到我们的形象，人就看到说，哦，我羡慕这样的家庭，我要跟他一起走。我羡慕这样的家庭，因为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同在，我愿意跟他一起走。我们其实不用传福音，神的国度自然就扩张出来。就是因为我们的弟兄们常常把我们应该有的权柄给了姊妹，把姊妹压得又重又担，把真的姊妹压得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愁苦，只是很多姊妹不愿讲出来而已。但私底下我听了很多姊妹讲了很多很多很多，讲给我姊妹听的。所以，但是我们当弟兄，我们称为弟兄的，我们就必须要真的再一次的再回想，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认罪，再一次的认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家庭的恩福完全是透过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称为义？我们有没有办法要挑起神当初赐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站在家庭祭司的，或是家庭啊在所有领导者的地位上？我想这是很重要。当我们不一定很属灵，但是当我们愿意回到神的呼召的时候， 神的恩典跟神的力量就会很快的下来给我们。当我们站立在这个角度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堵住我们家庭的破口，这个破口就能够承接神预定要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很多很多，我们大概翻开来，我们从创世就看到，我们从亚伯拉罕他所得到的祝福、我们可以看到说创世纪十二章，我的念给各位听好了，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我必叫 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得，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物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不只是给亚伯拉罕，这我们都属于在灵里面，我们属于亚伯拉罕的后代。这个赐福是给亚伯拉罕，但是因为这样的赐福，透过家庭的关系，这样的应许也透过这样的应许流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本性出来。因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如果说我们的弟兄，我们当为父亲的，能够站在这个应许的当中，我们的家庭应该是让许多人得福气的家庭。我们的家庭不怕被攻击，因为为什么？因为诅咒我家庭的，就必被受诅咒。祝福我家庭的，他必多蒙祝福。这是神保守的家庭，神愿意这样的应许给每一个家庭。重点是弟兄们站起来，站在神的应许的角度上。真的，只要你当父亲的站在那个应许的角度上，我相信这样的应许你一定会得到。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家庭因为弟兄愿意回到神的呼召当中，每一个弟兄都站立在那个祭司的角度当中，我相信你全家的属灵的气氛，你全家一个属灵的福气，还有地上所有的产业，还有你家里所有的所有遇到的这些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因为解决的不是我们，是神，是神在解决我们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供应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说为了家庭很愁苦。孩子的教养问题是神在带领，因为什么？当我们的神，当我们弟兄站在这样的角度上，以身作则，带领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带领的孩子每一天真的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相信孩子的教育问题、孩子的培养问题、孩子恩赐的问题、孩子的工作、孩子的成长，神负完全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必须真的相信神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说，我来教会很久了，我来教会得到很多的知识，我来教会我感动，我受洗，我每天在那里啊，求神怜悯，感谢神救赎我，但是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救恩传递给孩子身上，让他们感染他们。我想只到我们身上，神的心意不满足，神的心意绝对不满足。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在年幼的时候，我们就教导我们孩子，他的训词不离口，或坐或站或行，白天黑夜都在这个训词当中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样子来看到说，当父亲有这个权柄的时候，在旧约当中，我们就看到许多的例子。许多的儿子知道这个父亲的权柄，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父亲祖父有这样子的权柄的时候，孩子渴望得到父亲的祝福。你就看到以撒跟雅各，他就开始争什么？争得到父亲的祝福。他们知道这个祝福，获得父亲的祝福，那个他的后面的一生一世就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管教，有神的带领。所以他为了得到这样的祝福，就不惜欺骗，不惜用很多人，为了什么？就得到祝福。当然他的动机、他的手段可能我们不是很赞成，但是他的心，他的要的心，我要的心，那个心我们称为可贵。神也不断定说他的手段怎么样，但是神就完全按照他父亲给他祝福去成就那些事情，就真的成就这些事情。所以慢慢的 我们看到很多旧约的很多的地方，我们就看到父亲的祝福，父亲的祝福，就是这些父亲就站立在神要他们站立的角度上，他们真的在神的在家庭中负起祭司的责任，负起代理的责任，这样子的就让孩就让整个家庭蒙福得拯救。哦，这个是整个基督的一个 concept。 那我们这些课可能有一些时间要上了，但是我今天大概跟各位谈的就是比较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当我们要谈到一些细节的东西，我相信动力是必须要有的。当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基本上的东西，但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我们不去把它弄清楚的时候，我们所学的市面上所教我们的，真的我到一个皮毛的时候，我们就卡在那边进不去，就会觉得说很多方法为什么没有用，很多方法为什么他可以用到我可以用不到。但是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活出比别人更不一样的家庭，我们必须，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去了解去摸着神他创造的心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有这样子的一本宝贵的经典，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话去做，去踏入神的呼召，你可以看到神后面许许多多应许。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翻出很多的话，你可以看出从旧约到新约神对家庭很多的应许跟很多的祝福，我们怎么去承接这些东西啊？这个是对我们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当我们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带领孩子，在带领家庭，在我们在家庭中相处的东的范围，跟我们家里被复兴起来以后带给周遭的朋友亲戚跟我们接触的人群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反转，完全在弟兄站回去自己神当初创造的角度，负起全家属灵的祭坛啊，属灵的祭司的身份地位。我想这是神很深的心意，在这个末代当中希望我们去了解的。啊，我分享到这边跟各位做个结。那结束之前呢，我想我说过，当人需要相信，不要相信是眼睛看的，要相信神所说的。那在信心上面来讲的话呢，有个游戏跟各位玩一玩，就是说这一张纸看到没有？我不会变魔，这是一张纸。给我一分，给我几分钟，给我30秒。我都能解一个洞。有谁会相信说，我用这张纸剪出一个洞？可以让每一个人从这洞中穿过去的，你们可以从这个洞里面走过去的。有谁会相信？相信我的请举手。我用这张纸可以剪出一个洞，我可以有把握让每一个人从这个洞里走过去。好吧，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因为我们常常会不相信神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认为用我们天然人的想法去看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我们也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认为这样是对的，我们总认为我们的方法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爱心，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天下也没有说会害自己孩天下也没有说老虎会吃下自己的孩子，所以呢总是认为说我的方法呢一定是能够让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得蒙很大的一个益处。但是呢父母常常忽略到孩子的心态，他们忽略到孩子呢他们也有天然人的罪性，因为这些罪性呢致使他们呢在以后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有许多的困难，也会许多的阻碍，因为这个罪性呢他们会把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当他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用他们自己所学习或者要他们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呢，又再一次的重蹈覆辙，走了很多冤枉路。然后呢，他们每一代的父亲呢，就是汗流满面，劳苦重担，然后呢，为了养活家庭呢，就 永远的日复一日的这样过，往往把神的话呢当作不当作一回事。所以呢，我要一张纸呢，我剪出一个洞出来，这么大的洞，你们觉得可不可以穿过去？有谁来试试看？我想那么大的一个洞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过去。我对神，我要跟各位讲的说，所以神呢的话语呢，我们常常把它当作一回事情。当然，这是一个幻觉，不是幻觉，这是一个小技巧。但是我只要给各位一个印象说，圣经里面讲的话真的是很实在。我们常常会用天上人的想法去教育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说，巴不得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来探讨说，神里面的话语是什么，我们父母要怎么做。然后呢，我相信当我们知道神创造的一些规划的一些，就像我了解电脑的时候，我了解他一些指令的时候，我在操作上我就很方便，我根本不用担心他为什么会按这个动作，他会变出这个东西出来，因为那是神的事情。但是呢，我愿意去按这个按钮，我愿意去按这个按钮，因为这个是神设计的，这是神的心意，神所给我的指令，所以我们父母就是顺服，就去做就对了。好，我今天交通到这里，感谢主。